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回到了 Your Life Show 台北地检署与您有约。当然呢，今天呢，我们要来带大家呢进入了青少年的话题。刚刚高姐戴东丽呢主任呢也跟瑶瑶一起在那边聊到了哦，就是针对青少年青少女的话题哦。很多人是做车手，那因为马上又要开始就是找工作啦，放假啦，但是他们不懂说车手反正是轻，这个罪行最轻，结果错。对不对？待会主任就可以告诉你，错，大错特错。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好好的来谈谈，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主任检察官呢，与我们这一次这个修监专员呢，带着我们的帅哥，今天我们中间终于夹带了一个帅哥。好，我们先从我们最右边，也是我们的台北地检署周芳怡主任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
主持人好，大家好。
是，当然中间这位也是台北市警察局少年警察队哦，我们的翁其豪队长。
主持人好，大家好。
嗯，当然以前他现在也是我们这个应该是说少辅会的执行长，
执行秘书。
执行，哎，执行秘书算很大了耶。以前没有啊，以前我刚刚我们才在聊没有啊，现在有，这样子也好，这样子是最好的。因为这样子才会有对头。那当然另外一位是大家的好朋友啊，也是我们的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我们的詹秀娟专员。我们的秀娟姐姐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好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而且这一次呢，我们选的东西都是18岁的年轻人自己选的，不是我们选的，我们不敢乱选，我们现在要依照年轻人的想法。
对，年轻人的喜好。
对，所以呢，诶，秀娟姐，你是不是要来告诉大家，真的这一次选的都是年轻人，而且还真的哎、欸，真的是，因为刚好前天我去少府院，
嗯，
对对对对，然后因为我有一些特案，那个小朋友，我们就给他看了几个图，他说这不错耶，我说是不错嘛啊，这个啊、哦，那蛮符合你们的时代的，
是
这个
哦，
万用的插座，
嗯，
万用，走到哪里就可以
插到哪里就对了，
不是对，插电没有电，充电是很需要的，必须的，
好、哦嗯，
就我们随身携带，就像反诈意识一样，我们随身随时随地都要记得反诈，
嗯，
就这样子，
就是要小心，而且我们这边都是有做符号的，嗯、都是有
对、
这个已经有审核过的、嗯，那中间这个呢，是因为我们现在都在做环保。哦，因为我们现在希望大家从年轻人开始做起。哎，这个环保概念很可爱哦，这个彼得兔哎，
对，
兔兔
哎，这个今天准备的是方块餐具彼得兔的三件组了。
对呀、
啊，对呀、啊，哎呀、啊，这个就是，
这蛮符合你的。
所以这个是都用得到啦，
对
啊，这个都用得到，
三
在学校啊什么的都蛮好，出外都蛮方便的，三件组。
三件
的，对、嗯，那另外一个就是。就是这个是
现在年轻人爱玩。
对，这个史定教育的科学实验 DIY 材料包哦。
那因为我觉得这个很棒，可以介绍一下。因为呢，我之前在那个台中科博馆，因为刚好是一个毒品，刚好我们坐到那边去，
是。
然后刚好他前面一个就是在做这个。现在很多的桌游，年轻人他很有那种科学的想法，然后他们自己就喜欢玩这种包，就是这个要自己做，
对，
这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个人。这要团体独立了，
而且在外面买不到了。
哎，对
啊，这外面买不到这个
独一无二。
对对对对，外面买不到这个东西，对啊，那你就是反正就是
做出来的成品是。
对，就所这个像说这个是电池秋千，
嗯，
哦，那有六种都是不一，有六
有六种不一样的哦。
对对对对，可以
动，它是会动的。
会动的、啊、电池里面什么罗赖板小的罗赖板那些都有，你就是只要打开就可以做。
嗯，
我觉得这个好啊，至少让他们不是消耗体力，而是让他们动脑筋。
对，是很益智的，可以让青少年益智的。
而且这是有就是结合就是这个万里游科技股份公司，它就结合这个实际教育。
对
对对对啊，这个我们没有对外去贩售或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好，这个未来呢，可以在不管是在科学类，或者是说在我们的专做诈骗或毒品的部分，我们可以做很多的设计，因为它必须是一个团体合作，然后去做出那个完成的成品。嗯，好，那个是自己的一个骄傲。所以今天呢，不要忘记我们三位来宾是谁，还有我们的主题叫做铤而走险青少年啊，如何防止我们青少年涉诈。笑人呢，笑人呢，不要忘记啦。所以想要拿到这些东西，不要忘记了我们的来宾、我们的主题，还有就是包含了哦，我们这些笑人啊，笑人笑人给哈，笑人啊，这个诈骗你到底懂多少啊？所以我们能够在前面就一直告诉大家，不要当做自己很懂。不过呢，我们常常在讲到警察机关一直在防诈，然后也一直给这些青少年、青少女一个观念哦，还有就是他们自己对于自身的观念，好，保护自己身体的观念，还有一个就是工作的观念，好，因为他们会觉得说，辛苦的工作比太劳累了。简单的工作是最快乐的，所以这种观念我们就是开始要慢慢的导向。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要来赶快来看看哦，我们新闻里面我们常常在讲到，就像我们刚才在讲到这个所谓的车手嘛，对不对？
是。
那是不是也可以来请教一下秀娟专员，就是说我们自己在讲到，就目前我们青少年呢，常常会讲到车手，为什么他们都不怕？然后后来呢，当我们真的讲到行者有罪修法的时候，他们还是一个大迟疑。有吗？又还没开庭。既然刚刚有人回应说还没开庭，怎么就知道我会被判脱臼？我就想揍他两拳。这个靠你，这个靠你。哦、对，目前我们常常会涉及到的有哪一些啊？
会涉及到的、哦嗯，小朋友他可能觉得，我可能欠钱了，然后我就把我自己的提款卡，或是爸爸妈妈给的提款卡，交给陌生人，一张提款卡就可以多少钱？然后就觉得，这样很轻松，就有零花钱，然后比平常爸爸妈妈给的零用金还要多。然后就把提款卡或是存折交给了不认识的人。对，那或者是去网络上啊求职啊，然后就说你来去听人家的命令，然后去哪个地方跟人家拿一个包裹，然后呢再交去，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事，其实他就已经是涉入了诈欺车手的犯罪里面了。
而且我觉得这边说应该是说从这个原生教育里面啊，就是说因为孩子生的少，然后父母比较忙碌，然后呢他们可能对很多的事情的想法并没有那么的深入，可能平常都是同学之间的聊天，甚至是老师的教学，甚至呢我发现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一般的这个所谓的教育里面可能是可能对家庭教育、身体教育，还有就是对金钱观的教育，这点您是执行长，又是我们的队长哦，对不对？那对青少年呢？
对啊，
是吧？
对啊。
这个，你有什么想法？
就是我是觉得哦，涉诈的原因就是主要有三个啦哈、哦。第一个就是经济的诱惑嘛哈、哦，那。就是因为少年就缺乏稳定的收入啊，对物质需求强烈，同侪之间的心态。可能会被看似就是高报酬哦，低风险的诈欺工作来吸引。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法律金融知识的不足，那就是因为现在网络太发达，那少年比以前更容易接触到外界然后尚未学习相关法律金融知识的状况之下让他们很容易就会有错误的迷失而触法如账户没有钱借人没有关系刚修娟也有讲到了帮忙领钱只是打工不算是诈骗也不会被关等了那另外一个就同侪之间以社群网络的这个影响那同侪及社群少年阶段扮演的重要的角色使他们比较容易受到同侪的怂恿那模仿风气在社群网络的网友啊广告啊资讯的诱惑之下来从事这个诈欺行为。
就我发现他们蛮会利用诈术哦，主任，他们那个诈术也是算很强因为有时候你看他们， 也蛮大胆的，敢扣一天来，就跟我跟那个主任个拼了。
其实我们最近在处理这类的诈骗集团，其实我们真的发现说，成年人他们会去找一些青少年来，
而且是那他们会
当他们
特质，
对
他们
会
他们会找那种特质，一个不是是很安静的，不然就是那个猛，应该是说猛暴型的。我没有发现，
没错，就是说因为现在成年人跟少年成少共犯诈欺的这个情形越来越猖獗，好，所以我们才会去思考跟队长跟秀娟，我们在想说，哎，为什么少年他们会误入歧途，然后开始接触这些诈骗的手法，那就像刚才瑶瑶讲的网络，好，或者是说，哎，因为青少年他们的经济条件可能不是像成年人那么的好，然后又想要赚快钱，
对，
那表示说他们的金钱或者是法治的观念并没有正确的建立起来，所以最近确实有越来越多这样的情况。
是不是也可以请主任来讲一下，就是说我们一旦涉案了，会不会就真的很多的青少年会认为说，我如果是第一次，我应该不会那么快就进监狱吧？
那这边可能要跟观众朋友也讲一下，
要解释一下，
对，就是成年人跟少年
不一样，
我们在刑事的处遇上可能是有不一样的，因为成年人他已经成年了，他的知识好，他的观念是成熟的，好，那他有一定的社会经验，所以我们在刑事的处理上，我们其实是会去要注意要矫正他、处罚他、矫正他、预防他以后再继续的犯罪，好，但是少年因为他们的身心发展还没有那么的健全完整，好，所以我们在刑事的处遇上当然会希望说给他们比较好的这个环境，好，比如说提供好的教育，提供好的这个生活环境等等，好，让他们有机会可以去发展自己健全的人格，好，所以我们在处理上可能会跟成年人是有点不一样。那少年的部分，他们其实是会进到少年法院，好，那少年法院会先对他们进行一个调查，看他们是不是真的有一些触法的行为，好，那如果说这个触法的行为比较轻微，好，可能是零星单独的，好，那可能会有一个处置，但是如果真的涉及到刑事犯罪的话，可能会进入一个审理的程序。好，那少年法院他会有一些相关周边的一些人员，好，也会对这个少年的家庭啊、教育啊、学校啊等等的环境去做一些调查，好，那最后可能会有一些处遇，好，例如说会训诫他或者是假日辅导，好，最重甚至会有感化教育，好，那感化教育的话可能就是要去学校，就是一个隔离的学校那
边
去做一些比较深入的关怀跟辅导了。
父母亲会不会连带责任？这也是很多人在一直在觉得说，是不是应该父母亲都要有所谓的连带责任？
对，民事上当然有可能会有这个连带的责任，
就是要对方要有这个提告这个民事的部分。
对，民事上当然会有连带的责任。那刑事上我们就是针对这个少年的本人，但是如果少年他今天涉犯的是重罪，如果是重罪的话，即使他是少年，他还是会跟成年人是一样的处理。好，所以这就呼应刚才瑶瑶的问题，就是说，哎，有的少年可能觉得说我是第一次啊，我又不会怎么样，好，我又不会跟成年人一样的处罚，但其实不一定是这样，好，还是要看他涉及的案件。如果今天涉及的真的是重罪，那少年法院就会把这个少年移到地检署来，那我们就会来做侦查，他可能就会跟成年人是一样的刑事处遇了。好，所以不要抱持着这种轻忽或者是侥幸的心态。好，如果你真的涉及到重罪，如果你真的不小心触犯了比较重的罪名的话，是有可能会进到地检署来的。
好，所以不能开自己的玩笑，也不要认为说有那种侥幸的行为，或者是说我有小聪明。你会发现现在小孩很聪明，他小聪明，他的那个小聪明绝对是赢过你的100倍。不过请教一下翁队长，就是说我们如何防止他们去涉诈，因为我觉得预防胜于治疗
了，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怎么样来去保护他们，以及让他们知道那个严重性，我觉得 这个队长，好在你长得还一表人才，这个还是可以吸引蛮多这个愿意听你说对听你说话的人啊。我觉得这是很实在的。
嗯，队长就是在从去年接任这个少年队队长的这个工作到现在，然后那我觉得就是宣导还是很重要的。
嗯，
尤其是陆校，像对我们来讲的话，陆校宣导很重要。所以从去年开始，尤其今年度要求所有台北市所有的学校，
嗯，
都要，以前是教育局那边他们去，就是去问学校，
对，
他们
要不愿意呀、啊，
他们问学校说有没有需要啊？
啊，不要不要不要！
所以这五年来，前面的这五年来，对，这五年来有可能学校有完全没有申请过宣导的。
这可是因为第一个老师怕麻烦。
对
对
啊，所以今年度开始之后，我就要求说每一年至少
一次嘛，
一次就是这200多间的，就是学校至少都要有一次的宣导。
你做了一次，有做过了一次，只要有一个成效，我告诉你，那个学校会传开的。
对对对，那另外我的部分就是等于说，我也有特别就是请教育局安排，我在寒假前、寒假后。然后暑假前、暑假后，就是亲自去这些学校去做宣导的。当然，就是以就是可能高中主要还是以台北市的这些高中职为主啦。嗯、那大概今年度寒假的部分是17，我们已经做了17场次。那、嗯、接下来就是暑假前，我现在已经暑假前会再安排11场次。那暑假结束之后，也会再安排就是到校有我们的部分啦。那一年下来的话。含我们的部分大概就是会有将近了400场的到陆校的宣导，光是陆校的宣导大概会就有400场的部分了、
嗯。但是你要怎么样来去让孩子吸引他们去听见你所说的话，这也是个重点。
所以就是等于说我们就是会去针对这些犯罪的手法啦，就是比如讲就是这个诈团如何来招募
少年，这个很重要。
对，这个的四大手法啦，我们这个就是在。因为近年，
因为你刚刚这一条第一条是佯装正常工作，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佯装正常工作，然后实则担任车手了、那养小车手头、发包工作给同侪，那借由社群媒体来渲染，或者是利用话术让少年掉入陷阱那这个部分就是要让这些青年学子知道说他们是用什么样的手法，或者是说 FB 啊什么的那样，就是好像炫。很好赚的样子，对不对？但实际上
你们怎么去抓后面那个头？
所以我们从去年初的部分，我们就有一个少年扫黑的小队。
哦，那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各分局的部分，就是只要有牵扯到少年，就会跟我们就是一定要这个计划上面也都要求说一定要跟少年队来合作。
嗯，
只要牵扯到少年的犯罪，一定要跟少年队来，尤其是涉组织的部分。那就是现在利用少年来做车手的是蛮多的，因为我们今年度去年度跟前年度的比较近，少年的部分也增加了将近100人啦、
对，
在少年的诈欺的部分是有增加的，那今年也是一样啊，也是一样，有增加，就是这个查到的车手的部分还是有增加的啦，就是少年车手的部分还是有增加，所以我们觉得说这方面去。多做这个宣导还是有它的必要性。那刚主任这边有讲到的部分，就是那个刑事责任、那个民事责任的部分这个是他们所不知道的。
真的会不知道，因为刚刚呢，就是因为有人call in进来，就是直接跟我们两个人开始在只差我们三方没有对骂起来，对对对，然后只看导播一直这样。直播的快点了，
所以去学校的部分就特别会去针对就是民事责任的部分，
真的要让父母知道，因为他们认为说孩子的错应该是学校老师的责任，你知道他们的认知是我把孩子交给你，你要好好的教，不是我又把他好像是坏的就是我，好的就是你，这点是我们就一直觉得怎么跟以前的父母想的都不大一样啊？
但是现在的家庭教育很重要。但是说真的，现在的12到18岁的小朋友跟以前的小朋友不大一样。
当然，
现在小朋友是以前我们这个年纪的时候，小朋友出去时间到了他会回来。
你现在想得美嘞！
现在不是现在这个年纪的小朋友，他离开之后不一定会回来。
因为他会，我跟你讲，你只要保 你只要保佑他不要在外面出事，
对，
你就阿弥陀佛了。
因为以前就是你也不知道你要去哪里，但是现在网络太方便，就会有一个黑手。一个黑手就把你拉进来，我这边有提供，我们这边可以住啊，包吃包住啊，然后就进去了，然后就利用
出不来了，
就出不来，就是除了诈欺，可能还要利用他去贩毒、啊，
还会叫他去偷家里的钱，
对，卖贩毒啊，这些都有啊，除了诈欺以外，还有贩毒，也是都会利用少年去做这些事情啊，所以就是刚讲那民事的部分，然后另外就是刚瑶瑶有讲到就是那个。家属的部分呢，亲人那个父母亲的部分，也会被裁那个亲子教育啦。
对，
就是还是要一起去上这个亲子教育的部分啊。是的，
我觉得这很重要。不过挺秀就可以让我们这一次整个秀娟讲一下，就说因为我们里面的手法还是有前五名的部分。虽然我们呢现在这个165我们有这个仪表板的，每天每个人哦，这个只要哈我们节目很比较很特别，就是看的人跟听的人，那个是这种跳背，真的是很可怕，然后还会打电话来的，还会来骂的，对。
其实我们下次可以设计一个题目哈，
你不要骂，拜托，我现在已经受不了了。
刚刚设计一个有奖，
你已经快要翻脸了，不要，请不要这样吓我。
不是设计一个题目，有奖征答，就是打诈仪表板今天的。
数字我知道，这个玩过了，
玩过了。
我跟你讲，而且大家就讲说，我们台湾人为什么那么有钱啊？你知道那个哈，一天都可以买一间那一野地堡。
对，
人家说我都可以送给你哦。我说哦，你送给我是烧给我还是送给我？
好，
所以真的要让大家很清楚。
今天这是今天的哈，我
看到
来录影前
那个数字，
这数字诈骗钱，当然假投资哈，这个是对年长者比较多了哈。今天有101件，1亿，好1亿啊哈。
1亿耶，
那第二名是网络购物，可能就是我们青少年小朋友哦，比较会容易在网络上买。然后我们比较新奇哈，然后再来第三名是假买家骗卖家，这个应该比较小朋友比较少，比较常去
买比较多。
对，然后再来就是骗取金融账户卡片的部分，小朋友就比较容易会被骗。我说，哎，你来，你交张卡片，我给你2000、5000、10000这样子。好，然后再来就是小朋友最多的就是假交友的部分，小朋友容易被骗，就是被骗去你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然后再转给我这种的。
没错，而且他们最近的这个交友网站哦，他们现在除了 FB 哦又恢复了他们的 然后 IG 还有另外一个是那像 Screen 那他那个对，但是因为他那个已经截到国外，有点已经18禁了，但是因为其实没有办法
网络
那个已经真的是没有办法，但是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来去教我们真的要来请主任，因为主任他自己本身办事在我们部里面办事过，然后他的经验真的非常丰富，而且他讲话很温柔，所以呢很多人家都会听起来就好，我听话，真的真的就是说怎么样来去防止走错路，我觉得没有关系哈。但是就是说我们该怎么做，然后怎么样去从司法里面包含他的生活面去把它做结合，我觉得这很重要。还有他的户外活动，
对，就是包括刚才队长还有秀娟还有瑶瑶讲的，其实不只是青少年的本身，那他的家属、他的家庭环境、他的学校环境，其实都是要好好的去调整的哈。那在司法的这一端，其实就像刚才队长讲的，我们会很严格的去查缉跟少年有关的犯罪集团，因为我们很怕这个一旦有一个少年被拉进这个诈骗集团之后，这个少年他会借由他的同侪，把他的同侪都拉进这个犯罪组织里面，我们很担心这件事情，所以我们都会每一个案子我们都会向上去溯源，好，去找到他背后的那个成年人到底是谁。好，那成年人如果有找少年一起来犯罪，好，或者是利用这些少年来犯罪，那这一个成年人都是要加重其刑的。好，所以 成年人也不要好像一副跟我没关啊的感觉。
是他自己要的、啊、
对，不是哦，如果你们是共同是一个诈骗集团的话，那这些成年人都是要加重二分之一的、嗯、好，那再来就是我们地检署其实我们也会有一些宣导的活动，比较柔性的司法的活动、嗯、那我们也会很希望好，也很期待好，有这些青少年的学校好，可以跟我们地检署接触，我们也会安排一些参访好，让大家比较了解说，哎，我们的司法是怎么运作的，那我们的少年应该要有怎么样的法律观念，我们都有这样子的宣导活动好，可以来看我们地检署哦，好，也可以来跟检察官聊一聊，
而且可以去做申请，从学校，
对对 对，都很欢迎学校来申请，
没错。而且呢，我觉得涉及少年的很多的常态哦，还有包含了就是说，我们如果真的这些学校里面已经有青少年，然后跟外面的这个所谓的成年人他已经有接触了、嗯、我想请教一下就是队长，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来去协助学校，因为学校他也有时候真的也很无奈，
对，
这是实话、哦、然后呢怎么样来去跟少辅，就是少辅跟社辅哦，少跟社结合，这点要怎么做，
就现在我就是等于说我们跟学校之间就是我们跟主要就是校安中心这边是有
连线，
比较是有连线的、嗯、然后有联系的，那在各个学校的部分我们就除了少年队本身警察的部分是有各校防小队，那校防小队也都要去做校防的工作，那另外我们的少辅会每一个行政区，我们台北市12个行政区都有一个少辅组，那少辅组他也是要入校去做，就是等于说每个月也都要入校去做跟这一些生辅组长啊做访谈，然后也都会做记录来签合，然后如果发现有新进的小朋友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是小朋友有比较异常的有异常的，他就会跟我们这个少辅这些专业的社工来反映，然后反映之后也会透过就是等于说在签呈就会给我们的校防小队，那消防小队就会去，就是等可能有些是外面的据点，这些比较容易他们小朋友下课之后就去哪里去聚集，或者是这一些是一些帮派的据点或怎么样，他会把这个讯息提供给我们，然后我们之后我们就会去现地啊，或者去查访去看那或者针对就是小朋友的部分需要我们去辅导协助的我们也会就是一开始我们会就是少辅组的部分是比较柔性的，因为他们是以辅导的部分，那辅导觉得说这个没有办法辅导，那就是进入到就是等于说就是少年效仿小队的部分，是因为是警察的部分，那学生的部分就是学校的辅导还是比较重要的啦，学校的辅导，所以就是在学校里面的部分他们就是由学校来做辅导这样子，那可能都会有公案，然后就是他这个小朋友是他有犯过刑事案件，然后他也是那个少院的小孩，也是我们少辅组的小孩，然后他又有学籍又是教育。